们祷告。主耶稣，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从心的深处仰望你的同在，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求你今天再借着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给交通的这个小子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愿你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谁需要？这里有大
字。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好，我们请提姆弟兄读好吧。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毕竟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那么这一章圣经的第一节是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那么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么就是这里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么我们在讲义上和弟兄姊妹有一个解释，就是十二页，十二页中间有一段，我们那个小字是说，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现在千万不要误会了，就是说在我们新约 也是一个安息日，好像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那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表明神还为他的子民另外预备了像安息日那样的安息，好不好？像以色列人安息日那样的安息。好，那么现在我们为了我们这两次都是说到安息，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我们就要稍微做一点解释和复习。第一个我们要讲第四章里面，从第三章其实就开始了，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安息。和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是不同了。神允许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我们已经知道了，迦南地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安息的地方。我们已经读过圣经了，迦南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们就有安息。我们在讲神造亚当的时候，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神是用了六天，一二三四五六，这六天神都在创造，第七天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功，神就安息了。什么叫做神安息？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功。神创造已经完成了，用了六天，第七天神就进入到安息里面去了，神就安息了，神就不再做工了，创造的工就结束了。那么现在呢，亚当上次我们说是哪一天创造的呢？亚当是第六天创造，神把亚当创造出来以后，第七天神就安息了。那意思就是说，亚当创造出来以后就立刻就安息了，亚当就进入到神的安息。这是神的目的，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就是神造了人以后就要我们这些人就进入他的安息里面去了。因为神安息了，我们也和神一起安息了。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神在创造亚当。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啊，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好，我们请听读。好，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了，那我们看 是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是第六天创造亚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要给亚当一个任务，他要做什么？他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他要工作。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第七天神就安息了，亚当也就进入到神的安息了，那他还管不管理啊？好，我们来看，好像他就不管理了，空中的鸟也不要管理了，海里的鱼也不要管理了，地上的走兽也不要管理了，那我们这样体会就错了，好不好？神不是要他们不管理，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犯罪，第三章人才开始犯罪，所以第三章人一犯罪以后，那我们请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好，我们请。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里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好了，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两种的劳动或者两种的工作，一种的工作是人没有犯罪以前，神要人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个是没有罪的，这个工作是人要人做的。我们的体会就是安息就是什么都不做，对不对？歇了他的一切功。但是我们知道神给亚当的工作有，就是在安息的里面他还有工作，意思说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仍然是享受安息啊，请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点，工作的时候仍然有安息，他要管理空中的鸟、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但是他有安息，因为他已经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了。但是他犯罪以后，这一方面的工作就没有了，他就要什么汗流满面才能怎么样，才能糊口啊，这就不同了。这个我们也圣经里也是告诉我们，这一种他就没有安息了啊，这种就没有安息了。所以犯罪以前的工作那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工作，犯罪以后那就是受咒诅了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工作，他仍然有安息，仍然有安息。好，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要读一点新约，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好，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从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好，我们请听读哈。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请我们看 这个是新约主耶稣说的话。二十八节主耶稣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劳苦担重担，工不工作？当然工作。但是他有没有安息啊？他没有安息。只有到哪里去有安息？到主耶稣那里去。那么我们再看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请问你负轭要不要劳动啊？要啊。你负了轭以后，主耶稣说，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什么？想安息。所以负轭也有安息，懂得这个意思没有？所以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要他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个工作他是有安息的，好不好？他又有工作又有安息。他犯罪以后，他那个就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个是没有安息的。那么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享安息。底下就说，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请问你负轭要不要工作？担担子要不要工作？主耶稣说，这里有没有安息啊？有安息啊。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安息就是你有没有听神的话，你有没有懂得神的旨意，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如果你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就有安息。你听了神的话，你就有安息。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安息？他们四十年之久在旷野，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心里就必享安息。那么我们有安息，今天基督徒的安息不是不做事，不是不做工，我们的安息乃是听神的话啊，听神的话。好，这是我们要把这一点真理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现在我们要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现在我来读第三节开始。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指的以色列人。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创造的工作成全了。那到第七日有一处所，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说神安息了，神创造完了安息了。第五节又有一处所，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是指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四十年之久在旷野，不听神的话，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亚当造出来以后第六天，因为不听神的话，亚当就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他犯罪以后，他就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神给他一个任务，要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这个工作他就不能做了，神就不要他做了，他就只有终身劳苦才能得吃。 第六节，既有逼近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听从，不得进去。这个福音就是指着得到安息的福音啊，他能够进入到安息的，这是福音。但是他们因为不听从，就不能进去。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请读诗篇的95篇。诗篇95篇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先读第八节到11节，诗篇95篇第八节到11节。好，请听你读哈。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是你们的祖宗试探我，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到神的安息，因为第40节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11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不听神的话，不能进入安息，所以他们20岁以上的被赎的人都倒在旷野了，都没有进到迦南地，只有2个人进去，对不对？摩西都没有进去，好吧？好了，这个就是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了，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有个，还给我们一个机会，今天还可以再听他的话。那一批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是没有机会了，都到了旷野了，但是神今天还给我们一个机会，唯愿我们今天还听他的话。所以写希伯来书的这个弟兄，他就用了这一节圣经，然后在希伯来书他怎么告诉我们，那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7节，希伯来书第4章第7节。好，我们要读到第11节，第7节读到11节，希伯来书第4章7节到11节。
所以过了许多年，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这里告诉我们第7节，所以过了多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倒在旷野了，不能进去了。又过了很多年，到大卫的时代写诗篇了。 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了，你们今天不要硬着心。好了，那么就是说今天不能硬着心，今天你还可以进入到安息，又限定了一日啊。他那个一日不是只有安息日一天，因为我们一定要和新月主的话连起来啊。主的话是怎么讲？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所以今天神要给我们还有一个安息，就像以色列人那个有安息一样的，那是以色列人是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以色列人他们是六天都要做工，只有安息日那一天怎么样，他们守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上次我们读过圣经是劳碌的工不能做，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还守安息日，他们六天都不能安息，到第七天就是到安息日那一天，他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就代表安息了。但是我们上次也说过，今天我们的安息是里面的安息，不是外面的安息。我们外面做工，我们灵里面仍然有安息啊。这就是今天主耶稣讲，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两个安息是不同的。所以大卫的这一天他说也允许我们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就是像以色列人安息日不做工的那个安息，在就是在大卫的刚刚我们读的诗篇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另外一个安息了。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这个安息这里就讲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节，这样看来，并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那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么也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弟兄姊妹请你弄清楚啊，不是不做工，我们歇了自己的功，但是神的功我们没有歇，你懂这个意思吗？我们仍然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但是我们按神的旨意去做工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安息里面，你懂这个意思吗？就像亚当神造出来以后还没有犯罪以前，亚当已经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了，但是他还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他做不做工？但是他这个做工是在安息里面的做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负主的轭，好不好？我们要学他的样式，我们还要担他的担子，但是这里面我们有安息，好不好？啊，一定要分清楚啊，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啊，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清楚，这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特别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节，那里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那里去，就能够得到安息。这一个得到安息是指说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是劳苦担重担，好不好？凡你在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你就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就能得到安息。但是马上二十九节就不同了，二十九节就是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负轭就不是劳苦担重担了，懂得这个意思吗？二十八节是劳苦担重担，那是人自己担重担，是他们没有歇了他自己的功，好不好？劳苦担重担他是自己的功。二十九节那时候 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不是劳苦担重的啊，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那么做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好不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能够享受安息，我这里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好像我在这里已经说过，有一个姊妹，因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说到，一个基督徒你天天要花时间读圣经哦。而且我也有一次说过，在我年轻的时候，那就是十七八岁，那么带领我的这个老弟兄就给我们讲，你们青年人先把圣经读五遍。所以我也给他们讲，我说那个时候要我们先把圣经读五遍。那个老姊妹就说，哎呀，我一遍都没有读完，那怎么办啊？好了，那现在要读圣经了。可是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就给我打电话，她说，蒋弟兄啊，你说要读圣经，我哪有时间来读圣经哦？我每天早晨起来，我起了床马上要把孩子弄起床，要给他穿衣服，给他吃，吃完以后送他到学校，当他到学校以后，我就回来叫顺便在菜市场买菜回来，买了菜回来我就要做中饭，我还要扫地，还要吸尘，还要给他们洗衣服，我哪里有时间来读圣经？那么我就问他，我说，姊妹啊，当你在洗菜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做什么？他说，我在乱想。乱想就是没有安息哦。我说，那么你在读洗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读一点圣经啊？他说，我怎么拿了一本圣经用在洗菜，我怎么读啊？好了，我说，你能不能用一张纸把圣经节先写好，就贴在那个洗碗槽上面，你每一天一洗碗洗菜，这里手在洗，那里就看圣经，就读一节圣经，就读两节圣经。你看这个就叫做什么？你又在做，但是你里面思想回到哪里去啊？回到主那里去，回到主的话里面去，好不好啊？这一个你就能够享安息，你懂这个意思吗？我就举个例，你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你不会离开主的话，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功课。你吸尘，你在家里吸尘，在家里扫地拖地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做什么？如果你能够回到圣经的话里面去，你就背一节圣经嘛，你就背一节圣经，你就想一节圣经啊。他说，那么这个贴在那个洗碗槽上的圣经我都背的人怎么办？我说，背的人你就换一张嘛。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享安息，享受主的安息。怎么能够享受安息？那就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好，这是我举个例，好不好？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安息和以色列人的安息不同，他们是六天做工，他们只有一个安息日，以色列人都到会堂里面去了，以色列人会堂那一天就去听摩西的摩西的书了。好了，那一天他就安息了。我那天我安息完了，第二天开始又老忙碌了，又完了。那我们今天不同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是要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安息是不能够离开神的话，不能够离开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希伯来书第四章到了十一节以后，马上就出现十二节了。十二节说什么？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道这一个字翻译的不好，不应该是道，原文是话，就是主的话，神的话是活泼的。活泼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力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这个剑两边都是有刀刃的。神的话比这个更快，为什么用剑来比方呢？因为这个剑可以刺透，可以分开。所以下面马斯杰讲，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这一处圣经就又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的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现在很多传道人讲灵就是魂，魂就是灵，灵魂不分。我们的圣经的翻译也有很多地方是错误的，就是把有灵的地方它加一个魂，有魂的地方加一个灵字。那么现在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往前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好，我们请听读哈。
五章二十三。愿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请你看看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人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灵，第二个是魂，第三个是什么？身子。身子就是身体，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剑，能够刺入剖开，可以把我的灵和魂怎么样能够分开。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人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灵、魂和身体。但是在我们圣经的翻译里面和原文，在灵魂这个事上，灵和魂上面翻译是不准确的。因为希伯来文，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灵就是灵，魂就是魂，没有灵魂这个词，只有我们中国人就有灵魂这一个词，他没有的。举个例，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好，请读吧。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我们中文翻译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要断气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把我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临死的时候，他是说的，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没有说我把我的魂交在你手里。但是中文翻译的这个人，他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说讲灵就容易把魂就带上去，灵魂灵魂不分，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就把魂也翻译上去了。那就说主耶稣啊，是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这是错了。希腊文灵就是灵，没有魂字。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59节到60节，使徒行传第七章59节到60节。
就是第七章最后两节。
对，好，好，请读吧，请读。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
好，那么你看，斯提凡临死的时候，他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也没有魂字，这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添上去的。所以当你读圣经，新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你看见灵魂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分辨了，好不好？原文要么就是魂，要么就是灵，没有说灵魂，那是中文，中国人才有这个概念，原文没有这个概念。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新约，请我们读雅各书，新约后面的雅各书，第一章21节。好，我来读吧，因为你要翻。雅各书第一章21节，好，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你看，这里原文只有一个魂字，没有灵字，这里没有灵字，只有魂字。那么我们中国人翻译的又把魂字的前面加一个什么？加个灵字。所以我们弄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灵魂灵魂我们就分不清楚了，到底原来是灵还是魂。好了，我们有一个卡片，上面专门把那个错误的都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们要，我们以后可以要，我们可以复印给你们。好，那么这里我们说到这里，就是说到因为我们圣经的翻译里面不准确，所以现在的很多传道人也就根据这个不准确的，他就说灵魂不分了，灵就是魂，魂就是灵啊，这就是有问题了。圣经里非常准确，该用灵的时候就用灵，该用魂的时候就用魂，魂不等于灵，灵不等于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是说愿你们的灵魂，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那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圣经上来看，我们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为什么到这里他要提出来了，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利剑，是活泼的，比良人的利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灵、有魂、有身体，但是我灵和魂在我身上工作的时候，我分不清楚哪一件是属于灵的，哪一个是属于魂的，我弄不清楚。要什么来把它分清楚？要神的话来把它分清楚。我分不清楚。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圣灵都是住在我的灵里面。请我们注意啊，这是圣经的真理，主耶稣、圣灵都是住在我灵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那我来读啊，只有一节圣经。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里说到主耶稣与我的什么同在？灵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今天主耶稣要对你说话，你要分辨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话是说在哪里啊？一定说在你的灵里面，不是说在你的魂里面。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分辨是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剑。神的话是活泼的，好比良人的剑，能够把我的灵和魂分开。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分不清楚我这个思想是从灵来的呢，是从魂来的，分不清楚。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感恩聚会，有一个老姊妹她在这里做见证，她说她在家里，忽然那一天她在，好像是在，我没有记错，她是在晒台上面，里面马上有话跟她讲，到厨房去啊，很清楚她里头有感觉，到厨房去，她就到厨房，到厨房以后又和她下楼去，他又下楼去，不要进电梯。你看他里面啊，很清楚，有神的话。
地震的时候。
啊啊！
地震的时候
啊，就是地震的时候，对不对？啊、好了，神要带领他，他有这个经历。那么神这个话说在哪里？是说在灵里面，灵里面。我也可以在我做一个见证。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和她的丈夫发生了矛盾。这个发生矛盾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也在为她祷告，但是不知道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天呢、我正在吃完饭，我在洗碗的时候，我洗碗那一天，我思想里头在想一些圣经，我在想一些圣经，忽然我想的这些圣经啊停下来了，里面另外一些圣经出来了。这些圣经就是用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没有想到，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忽然这件事情就出来了，啊！我相信这就是灵里面 出来的，因为我思想在想到另外的圣经，忽然里面就有最后这件圣经出来了。一出来以后我就在问主啊，我说主啊，怎么那个圣经我还没有想完，你这件圣经又来了，是什么意思啊？我里面马上就有一个感觉，就说这件圣经要告诉那个姊妹，就是家里发生困难的那个姊妹。我就在埋怨主，我说昨天晚上我们聚会那个姊妹就来了，你怎么昨天不讲啊？昨天讲完我就告诉他了嘛。我说今天也要我跟他讲，今天他的电话我都不知道，因为他跟丈夫发生矛盾以后搬出去住了，我说电话我都没有，那我怎么告诉他？你现在要我跟他讲，感谢主，正好我这句话埋怨神的话一完，电话铃就响了。谁的电话？就是这个姊妹的电话。你看稀不稀奇？他的电话来了，说蒋弟兄啊，请你为我祷告。他说明天啊，我和我的丈夫两个要商讨最后的问题，一个就是离婚，一个就是他不干预我信仰自由，因为他丈夫还没信主啊。我说感谢主，我说现在有一件圣经给你，我说你有没有圣经在手？他说有啊。好，我说那我告诉你，好，我就把这件圣经节就告诉他了。我说我看来效果是好的，不是不好，感谢主。第二天她和丈夫在一起就找了，丈夫就说今后啊你的信仰我不干预你，你可以星期天去聚会，你也可以把孩子带去聚会，过去他不许他去聚会，因为他不信主嘛。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说在哪里啊？说在灵里面，不一定就是你所想的这一个。因此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要分清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分清楚什么是灵里面的，什么是魂里面的。后面有一个骨节和骨髓，那就是身体里面的啊，要分清楚。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思想一个事情，你爱一个东西，喜欢一个什么，你要分清楚，你这一个感觉是从灵里面来的呢，是从你自己的魂里面来的。如果你是从灵里面来的，你里面就一定有安息，因为主耶稣在你的灵里面。如果你从魂里面来的，那你就要考虑了，可能这一个不是从主来的。所以这里马上这一节圣经就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十二节就说到，神的话，那个道是话，是活泼的，好比良人的剑。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好，他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因此我们读到，我们现在正在读的安息，那么今天就给我们安息就更深一步的告诉我们，我们的安息只有在灵里面的安息。弟兄姊妹，今天你每一天你都可以在安息里面，每一天都可以，问题就是说你到底在魂里面呢，还是在灵里面。上次我们曾经说过，我们魂里面的功用有思想、感情、意志啊。上次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人的魂里有三方面的功用，什么叫做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用我的思想，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会用我们的思想。 你每天早晨从床上一睡醒了，首先你的思想就开始了。什么时候你用你的感情，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用你的感情。你到商场买衣服，你有感情，我买什么样子的。那么青年人去买就要买名牌，对不对？好了，你要立一个法也要有感情，所以你一个立法，这个什么 style 就出来了，好不好？这都是有的啊。我们要用思想，要用感情，还要用我们的意志。意志就是我决定要怎么做，我就去做了。我决定今天就是下雨我都要去上街，那是你自己决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都有思想、感情、意志，这个是我魂里面的功用。圣经里关于魂的这三个功用都有的啊，都有。那么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读思想。我想思想呢，我们要读诗篇。诗篇，旧约的诗篇13篇，第二节，旧约诗篇13篇第二节，请你读吧。
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第二节，我心里筹算，那个心是魂，我魂里筹算。筹算我们就知道，那就是用思想在想了，好不好？你要打算，那你要计划打算，那是魂里筹算，那个是魂，不是心。所以我魂里有一个功用，就是思想。魂里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感情。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38节，或者我们从36读到38，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这个心里，那个心字是魂，我魂里忧伤，所以魂里有感情。刚刚我们读的魂里筹算，那是有思想，这里就是魂里也有感情啊。所以我们的魂里面有感情啊，感情的作用。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6章。6节，或者从5节到6节，以弗所书6章，5节到6节。
你们做仆人的要战兢，要惧怕战兢，要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这个心也是魂，从魂里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你的意志啊，你的意志。所以魂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功用，一个就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那么我们一个人，我们每一天都要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活在魂的里面。 那我们现在来看灵，我们人的灵，它有些什么功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敬拜，有直觉，有良心，我们人的灵有敬拜。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四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读到24节，23节读到24节。好，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因为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二十三节的要用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只有灵字。24节必须用心灵，原文也没有心字，只有灵字。因此我们拜神一定要灵里面来拜他。今天所谓的敬拜和赞美，不是要用手这样动动动这样来敬拜，而是你灵里面，主耶稣说要灵里面敬拜。所以我们人的灵有一个功用，就是敬拜神。当你要祷告到主的面前去，你是要用灵里面向主祷告，灵里面。你读圣经，你要用你的思想，但是你要回到灵里面去。你聚会，你到这里来，你一坐下来，你先回到灵里面去。主，愿你今天与我同在，当我聚会的时候，好了，回到灵里面去。我们是用灵来敬拜神。另外一个就是直觉啊，刚刚我们也读一点圣经嘛，我们读《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第8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提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好了，那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有一个，耶稣的灵不许，圣灵又禁止，保罗他们怎么知道啊？啊，这个就是直觉了，圣灵直觉直接讲。就像我刚刚举个例子，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个姊妹就听见说到厨房去，啊，不要坐电梯，下楼梯，走楼梯，你看到没有？啊，这个是直觉。基督徒有直觉，保罗当时他们也有直觉。刚刚我举的那个见证，我在洗碗的时候里面就是一个直觉来的，这就是圣经你要告诉那个姊妹，啊，这就是直觉，我们基督徒。啊，另外还有良心，这个就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0章。 第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二十二节，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这里二十二节，心中天良的亏欠，那个天良就是良心，我们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就是我们灵的功用。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说错一句话，我们做错一件事，我说了谎话，我里面良心不平安，我里头良心不平安啊，这是灵里面的功用。这三个功用是神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这个，对神来讲，良心是神给我们一个是非的标准。一个人你有良心，那就是一个是非善恶对错的标准，你能不能够做这件事，对错是非，这个是标准，那是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不能昧着良心，基督徒神一定是借着良心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做很多的事情要我们的良心来判断。好，这三个就是我们神对我们灵里面的功用。基督徒的灵除了这些功用以外，基督徒的灵还有灵本身的功用。灵本身还有很多功用。哦，这个应该写成这个功字哈，功用。这些功用就包括感情、爱，这是感情。神是灵啊，神也是爱，对不对？啊，灵里面有爱，啊，人基督徒也有感情。我们灵里面也有思想，也有意志。圣经里讲，我们人有怒气的灵啊，好不好？那就是你的意志灵里面有问题了。基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还有杀人的灵啊，啊，基督徒还想杀人呢，那是什么意思了？那就是基督徒，你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里面就是很恨他，巴不得你出去被汽车把你撞死，这个灵就错了，好不好？这就是人灵里面，除了思想魂里面有这个以外，灵里面也有这个。好，因此我们今天把这个灵魂的功用要和跟弟兄姊妹交通。另外身体的功用我们都知道了，你肚子饿了要吃饭，你口渴了要喝水，你疲倦了要睡觉，对不对？这是身体的功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在，大多数的基督徒活在魂、思想、感情、意志和身体的需要里面。对于灵里面的，有的基督徒会有，因为灵里面，基督徒灵里面的那些感觉、那些功用，如果是从神来的，那你就要区别了，到底这一个是从我来的，还是这一个是从神来的，这个要区别。如果不区别，我们就会常常活在魂的里面，而不是活在灵的里面，不是活在灵的里面。好，啊，我想，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说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十二节那里就讲，神的话是活泼的，好比良人的剑，能够把我们的灵与魂 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我们心中的主意都能够辨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能够辨明我心中的主意，对不对？实际上神的话来了我就清楚了，神的话不来我不清楚。上次我也举了有这个姊妹的见证啊，就是神的话来了啊，这个姊妹她因为去上学，早晨去上学来不及了，就坐taxi 去，到了学校了，这是国内了，要5块钱人民币。他身上没有带5块钱，他带的我记得好像是50块人民币。那个司机就讲了，他说我这么早出来做第一趟生意，我也没有带零钱，你50块钱我没有钱找给你，怎么办呢？那就约好了中午我放学的时候你再来接我回去，那么你也有钱了。好，结果到了中午一下放学了，这个姊妹就在学校的门口等等这个司机，等很久他都不能来。你知道一个出租汽车的司机他要做生意都要拉远路的，对不对？他不知道拉到哪里去了，你现在要他回来他回不来了，所以他就看到他不能来了，这个姊妹自己就回去了，就没有等他了。这个姊妹思想就在想了，这个钱呢5块钱我就不给你了啊，那是好多年前了，5块钱还很值钱了啊，我就不给你了，这个不是我不给你啊，是你自己不来，对不对？可是当这个姊妹一有这个思想的时候啊，神的话就来了。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有一句话，主耶稣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什么出来。所以神的话就好比是有能力的，好比良人的剑刺入破开，就把他那个思想魂跟灵就破开了。他这个思想一定是从魂来的，对不对？不想把钱给别人，不是从灵来的，他里面就不平安了。所以这个姊妹就向主祷告了，主啊，我求你赦免我，我错了，如果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有一天我到你面前怎么交账，怎么交账。好了，他这一向主一祷告以后，他说，主啊，我愿意还他钱，但是那么多出租汽车司机我到哪里去找他，求你让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碰见他，我好还给他啊。这个祷告是对的，好不好？是良心不平安的祷告啊，是神的话把他刺入破开了。感谢主，有一天他在马路上走路，忽然看见对面来了一个出租车，一看好像就是那个司机，他就给他一招手，那个司机就过来了，过来就说，你要到哪里去啊？他说，我不到哪里去，我还你钱。他什么钱？他就给他一讲，司机就说，哎，你真是认真啊，哈，你还要还我这个钱？很多人啊，他说，有的人喊我青年人啊，喊我开车到哪里去啊，你等我啊，我们一下就出来啊。他说他前门进去后门就走了，好不好？但是你还不忘记那5块钱。感谢主，这一个就是什么，基督徒的灵里面有神的话，好不好？神的话消息是有能力的，好比良人的剑把我们刺入破开啊，灵与魂能够破开。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你要得到安息，一定要有神的话，神的话能够把我们刺入破开，我能分清楚哪一些是魂里面的东西，哪一些是灵里面出神来的东西，那我就顺服神的话。当我一顺服神的话，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那里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好不好？那5块钱他要还，那就是负主的轭，好不好？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能够享安息，好不好？因为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好不好？好，感谢主。 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十二这个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把它交通完了，第四章还有一部分，那我们就把它下一次啊。好，那么现在还给弟兄姊妹 有一点点时间，好，请。
蒋弟兄，您刚刚讲说那个主的恶，指的是什么恶？
战争。好，那么主的恶，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们，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那么主就说到，他的恶，他的担子，一个是轻神的，一个是容易的，好不好？什么叫做主的恶，主的担子？那就是说，主把他的要求告诉你，这就是主的旨意，这是主的旨意。你按照主的旨意去做，一定是轻神的，一定是容易的，啊，一定是容易的。上一次我们还读过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就是说我们所受的试探，神不会把一个很重的担子给我们，对不对？一定是给我们我们的给我们的试探是容易的，好不好？啊，主一定会给我们力量来承担这一切。好，那么这一个好，如果说深一更深一点，就是属灵的，那就对付我的肉体了，好不好？对付我的肉体，好。
灵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想还不太怎么清楚。它与魂里面的思想、感情，
好了。那我们讲，我们灵里面除了对神有敬拜、有直觉、有良心的功用以外，对不对？我们灵里面也有爱啊。你说人灵里面有没有爱？因为我们灵里面也有爱，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有这一条吧？这个用的这个爱字就是神的爱，不是我们人的爱。所以灵里面有爱，那就是很深的爱，那个叫舍命的爱。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怎么讲向父祷告？他说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父怎么样赦免我们，这就是爱了，好不好？这个爱就从灵里面出来的，好，如果不从灵里面出来，没有这么深的爱，好不好？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报答的，好不好？这是人的爱，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这是从灵里面出来。所以圣经里有两个爱字，一个爱字是人的爱，另外一个爱字是神的爱。主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说的话，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爱是神的爱，但是彼得不敢用这个爱来回答他，彼得是用的人的爱。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是人的爱。好，所以我们灵里面是有爱的。好，好，你讲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才你有讲那个骨节与骨髓啊都能吃入口开，只是讲灵和魂可以分开，这里骨节与骨髓是怎么
吃？这个骨节与骨髓呢，因为它是用的良人的剑，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剑，除了灵和魂，骨节与骨髓，那就是说我这个身体这一部分，神的话也能够把它刺入破开，我身体这一部分也刺入破开。就像以色列人的祭司在为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他把那个牛羊要怎么样啊？牛羊要把它剖开，为什么要把它献祭？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有这句话没有？当作什么？活祭啊，身体要当活祭献上啊，活祭献上，那就把你刺入剖开了，好不好？就说你这个人，你这个身体要献给神。我们人不容易把我的身体献给神， 神不是要我的几钱财，神乃是要我的身体。那么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把你的身体献给神？那举个例来讲，你眼睛看的东西，喜爱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不是神喜欢的，好不好啊？那你就要把你眼睛看的这个东西赤裸剖开，能够分清楚不对的。你嘴巴吃的东西，那你也要在主的面前要借着这个来神的话来赤裸剖开啊。我曾经举个例子，我在香港的时候，到秋天大概九月份要吃螃蟹的时候，那个香港很多餐厅啊都有大闸蟹啊，有的餐厅呢、是做得非常好，味道很好，所以就去排队啊，一早就要去排队。那么一个基督徒一去排几个钟头，就等吃一个大闸蟹啊，那个可能这个剑就要刺破，把嘴巴给他怎么样要切开了，好不好？来辨别一下你到底是做什么，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身体很多部分是要切开的，好不好啊？好，或者举个例子，来，请你。
基督徒的灵，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灵是跟主耶稣在一起，魂是去到阴间的乐园里面。那我的问题是，我想问，就是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复活的时候是魂复活还是灵复活？那如果说是魂复活的话，那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魂复活的时候还是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分开的，灵跟魂分开的。我们复活的时候，灵跟魂，基督徒的灵和魂会聚集在一起吗？还会在一起吗？
对，圣经里告诉我们，不但是灵和魂在一起，那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讲，我们复活的时候，我的身体要改变，和主耶稣的身体怎么样相似，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灵魂身体都要连在一起了。
身体已经没有了
啊？
身体不是已经
没有了啊？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出于土，必归于土，那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复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身体叫灵体，好不好？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还有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既有属肉属土的身体，还有属灵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个属灵的身体了，要不然我复活以后怎么能够上天去啊？那么假如主耶稣明今天就来了，我们这个身体马上就要改变了。号筒模式随想，这个身体不能上去的。所以保罗说这个肉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好不好？我们这身体要改变，灵和魂要在一起。
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复活的是基督徒的魂和身体，灵是没有，就是本身已经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是不是指的复活？不是、
复活主要是指身体的复活，只要是身体变好。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用尘土造我们
的
身体，就是我们吹了
一口气，我们这个魂是什么状态？好，这个我们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哈，请读吧。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请我们注意这个，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翻译不准确，就是他就成了活的魂，好不好？不是有灵的活人，就活的魂。所以魂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就成了，神一吹一口气，他就有人的灵了，同时就成了活的魂了，好不好？他原文是活的魂，好，利未说，好，好，请讲。
还是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怨气啊、怨恨、一些恶的东西都是出自魂的吧？ 那我们就是灵里边有没有这些恶的东西？
好，那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讲，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造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神所看到一切都是好的，好不好？就是人的灵也是好的，人的魂也是好的，人的身体也是好的。到第三章，人一犯罪以后，神就说你吃的是日子，就是吃那个树分别三恶知识树的日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像说神怎么样都死了。因此我们人一犯罪以后，我的灵也有罪了，我的魂也有罪了，我的身体也有罪了，都和神分开了，好不好？因此人的灵也有罪。所以圣经里啊，有两处的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灵是有问题的。这个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好，请听明读吧。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啊，这一节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没有魂字，身体灵都圣洁。那意思说我们的灵还不一定圣洁，好不好？我们要我们的灵也要圣洁。原文没有魂字。再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这里也没有魂字。你看，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就是我灵里面还有污秽，好不好？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灵里面还有污秽，但是我的灵里面现在圣灵住进来了，好不好？圣灵住进来以后，并不等于我的灵就没有污秽了，好不好？人的灵还有污秽，那么圣灵要改变我，我的灵要顺服圣灵，我这个人的灵还不一定顺服圣灵，好不好？还会有污秽。那么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读到五十六节，五十一节读到五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九章。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五十五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灵啊，这个不是心，就是说他们有杀人的灵，好不好？你们不接待主耶稣啊，那我要学以利亚了，火从天上下来把你们烧了算了，好不好？ 主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救人，他是来救赎的吧，主来不是要灭他们，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来是恩典时代来了，新约开始了，没有一个人主要说我要把他杀掉，除非他拒绝主耶稣，好不好？不接待主耶稣并不是说主就该把他杀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灵如何，这个灵就是你们杀人的灵。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说一个人的灵就好了，圣灵住进来了，我的灵还得要顺服圣灵，好不好？我的灵不顺服圣灵还不行，你说我的灵里面要有神的爱，这个很难啊。我们都会爱我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我也爱，那个爱中间总有点不同吧，好不好啊？你能不能用神的爱来爱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改，神来改变我们，好不好？那我还最后做一个，有一个姊妹的见证，啊，这个姊妹也是一个西人，那么呢，这个姊妹呢，她是在这里来做传教士，但是她和这个派出来的这个派她他意思没有人派他出来，一般派出来的话他那个上级会拿钱给他，拿工资给他的，这个他没有的，他完全是靠主来带领他。最后有一次他身上，这是到中国来啊，他身上只有一块银元了，就是一个大洋，那是民国的初期吧，只有一块大洋在身上，这一块大洋应该是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应该一个月的伙食费。但是这个大洋呢，他平常都不放在抽屉里，放在哪里？都放在口袋里，因为口袋里是最保险，随时摸一下，嗯，还在，对不对？安全，他就有安全感了。但是有一天他上街去，就看见一个要饭的问他要，要钱。他看见那个要饭的，他就走了，他里头就不平安，好像说你应该把钱给他。他说主啊，我就靠这一块钱要活一个月，你要我给他，如果是两个五毛钱我可以给他，我还剩五毛吗？你怎么要我给他？那真是不行的。他有没有爱啊？他不是没有爱，他说两个五毛我还可以给他，他也有爱，但是这个爱是有限的，好不好？这是人的爱，他不给他，他就走。可是这一走里面就非常不平安，神就责备他了。怎么责备？神就告诉他，你是靠这一块钱活呢，你还是靠我活？你看到没有？你竟然靠这一块钱生活，还是靠我？他说主啊，我当然是靠你了。那主说，那你为什么抓到这一块钱不要了，不放了？你应该给他。好，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这是灵里面受到责备 魂里面他的思想里面他是绝对不愿意的，他就只有走回去把这一块钱给那个要饭的。在那个时代把一块钱给要饭的也许比我们现在100块加币给他还要厉害，那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啊，给了，感谢主。他说我把这一块钱给那个要饭的以后，他里面非常喜乐。他现在穷的没有钱了，但是他靠着谁？靠着主。他里面喜乐，为什么？我现在是完全靠主了。弟兄姊妹，你今天是完全靠主还是靠你自己啊？如果也待到那一天，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全部靠主了，好了，他里面洗了，非常洗了，非常洗了，那吃饭还吃不吃啊？那怎么办啊？好了，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他里面洗了，感谢主。他回去以后大概不是当天或者第二天，他就收到一张支票了，这个支票是100倍的报答，多少钱了？100块。他不知道支票而来，甚至不知道，甚至了。 所以他完全放下以后依靠神，神的祝福就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一个，就是主耶稣说啊，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怎么样，是轻省的，你靠着他你就能够有安息，好不好？你要凭自己你就没有安息，你能够放手你就有安息，不放手你就没有安息，好不好？啊，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可以了，好不好？啊，那么我们请国立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